Last November, I had the
去年11月，我很荣幸能够与亨利·艾宁会长以及杰瑞·卡斯主教应邀到意大利罗马的梵蒂冈参加一场谈论婚姻和家庭的国际研讨会。在世界七大洲当中，与会的有来自其中的六大洲14个不同教派的宗教代表，所有的人都应邀分享了他们对家庭在今日世界现况的想法。教宗方济克在第一场的集会便用了以下的这段话揭开序幕，他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昙花一现的文化中，有越来越多的人不把婚姻当成一种公开的承诺。在风俗和道德上，这种变革通常都打着自由的旗号，但实际上却造成了无数的人，尤其是最贫穷和最脆弱的人，在灵性和物质上的毁坏。他们在这场危机当中往往是遭受最大的打击的人。谈到新生的一代，他又说了，不要让自己被一时有害的思潮所左右，反倒要逆势而为，做一个勇于寻求恒久真爱的改革者是很重要的。这件事是势在必行的。接下来，各宗教的领袖都以一男一女的婚姻为题，进行了三天的报告和讨论。当我聆听到了来自全世界的宗教领袖广泛的就各种想象得到的题目发表演说的时候，我听到他们完全同意彼此的论述，也彼此支持着对婚姻制度神圣的看法，还有对家庭是社会基本单位的重要信念，激起了我和他们之间一种强烈的共通感与合一的感觉。在当场有很多人也看到了这样的合一，并且用很多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最喜欢的是一位来自伊朗的回教学者，一字不差地引述了我们家庭文告中的两段文字。在这个研讨会当中呢，我观察到了各个教派与宗教在婚姻和家庭方面的信念是一致的，对家庭单位自然连带的价值、忠实和承诺也有相同的看法。看到了婚姻和家庭的重要性超越了并且取代了政治、经济或宗教的差异，真的是让我大开眼界。谈到了配偶的爱，谈到了对子女的希望、忧虑和期望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能够和世界各国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表达对一男一女婚姻的看重，是一种美妙的感觉。每一个人讲完话以后，都会有一位其他的宗教的领袖出来做见证。亨利·艾宁会长发表了研讨会最后的见证，他为了忠贞婚姻的美好和我们所相信永恒家庭蒙应许的祝福，都做了强而有力的见证。艾宁会长的见证世界的为了那个特别的三天画下了句点。现在各位可能会问了，如果大多数的人对家庭的重要地位和看法都相似的话，如果所有的信仰和宗教对婚姻的本质基本上意见都相同的话呢，如果他们都认同家庭和家人关系的价值，那么我们又有什么不同呢？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如何与其他的人有一些区别和分别呢？ 我的答案回答是这样子的，在家庭方面，我们虽然看到了和感觉到的都跟其他的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但是唯独只有我们具有复兴福音的永恒观点。复兴的福音能够在婚姻和家庭的议题上做更多更相关的探讨，这是再怎么强调也都不嫌多的。我们可以赋予这个议题永恒的意义，我们可以把婚姻的承诺和神圣性提升到更高的层次，因为我们相信也理解家庭在世界被创造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且家庭可以持续到永恒。路德·贾纳为儿童歌曲编写的《家庭能够永远在一起》歌词非常的简单有力，美妙地教导了这项教义。暂停片刻，我们想想，世界各地的初级会儿童们都用自己的母语，带着唯有家庭的爱能够引发的热情，洪亮地唱出下面的这些话语。借着天父永恒救恩计划，家庭能在一起。我希望与家人永远相聚，那条道路主已经说明。复兴福音的全部神学要义都集中在家庭和婚姻的新永约上。在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里，我们相信所有的人在前生确确实实都是我们天上父神的灵体儿女。我们相信我们过去时现在还是他家里的成员。我们相信婚姻和家人关系能持续到死亡以后，在圣殿中由持有适当权柄人所主持的婚礼来到世上还是有效，到来世还是有效的。我们在婚礼上不说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而说为今生和全永恒。我们也相信稳固的传统家庭不只是社会稳定、经济稳定、文化稳定的基本单位，也是永恒的基本单位，神、国度和体制的基本单位。我们相信天上的组织和体制会以家庭和家族的方式建立，因为我们相信婚姻和家庭是永恒的，所以以教会的立场，我们相信带领和参与全球性的运动来巩固他们。我们知道不是只有宗教活跃人士才认同持久的婚姻和稳固的家庭关系有其价值与重要性，也有很多非宗教人士认为忠诚的婚姻和家庭形态是最合乎情理、最经济实惠，也是最幸福的生活方式。目前还没有人想出比已婚父母和子女组成的家庭更有效率的方法来养育下一代的。婚姻和家庭为什么在各个地方都很重要呢？民调显示，婚姻在各年龄族群当中仍然是大部分人的理想和希望，即使是在 Y 世代的人当中也不例外。我们常常听到这些人选择单身，崇尚个人自由以及同居不婚。事实显示，全世界有绝大部分的人仍旧想要有小孩，并且建立稳固的家庭。我们一旦结了婚，有了小孩，所有人类真正的共通点就变得更加明显了。不论我们住在哪里，宗教信仰是什么，热爱家庭 的我们呢，会经历许多相同的挣扎，要做出相同的调整，并且对子女怀着相同的希望、忧虑与期望。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大卫说，人们被赋予最大的个人自由，为所欲为的时候，生活并不会过得更好。但是当他们被超越个人选择的承诺，也就是被家庭、被神、工作和国家的承诺所约束的时候，反而会过得更好的。有一个问题，就是世界上许多媒体和娱乐节目并没有反映出大多数人注重的优先价值。不论理由是什么，太多的电视节目、电影、音乐、网际网络把少数人的典型个案伪装成了大多数人的诉求。从图像式的暴力到游戏人间的性行为，都把不道德和没有道德观念描绘成为一种常态，而让奉行主流价值的我们觉得我们自己是落伍而不合宜的人。在这么一个由媒体和网络主导的世界里，要教养出负责任的子女，并且维系婚姻和家庭，则就更加困难了。尽管各种媒体和娱乐节目大肆放送，尽管有些人对婚姻和组织家庭的意愿低落，但是呢，仍然有大多数的人坚决地相信婚姻应该是一男一女缔结而成的。他们相信婚姻需要忠诚，他们相信不论是疾病是健康，都要坚守婚姻誓约，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我们不时都要提醒自己，就像我在罗马那个时候一样，要记起那个令人安心欣慰的美好事实，就是婚姻和家庭依然是大多数人的渴望和理想。在这些理念上面，我们其实并不孤单的。今天这个时代要比以往更难在工作、家庭和个人需求方面寻求实质的平衡。从教会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尽力协助并且去创造并支持稳固的婚姻和家庭。这就是为什么教会要积极的参与领导各项的联盟，以及在各个教派之间稳固家庭方面所做的各项努力。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在传播媒体和社群媒体上面分享以家庭为重的看法。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分享家谱和亲族的记录。家庭组织是神亲自制定的，我们希望我们反对各种试图取代这个家庭的仿冒品的声音能够被听到，也希望我们支持传统家庭所带来的喜悦与满足的声音能够被听到。我们一定要继续地向全世界发声，宣扬婚姻和家庭为什么是至关重要的，为什么他们的地位举足轻重，以及为什么一直它都是重要的。我的弟兄姐妹们，复兴的福音以婚姻和家庭为核心，也正是谈论婚姻和家庭使我们最能够和其他信仰团结在一起。以婚姻和家庭为中心，使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有最大的机会能够成为山上的光。
Has the greatest opportunity to be a light upon the.
我结束的时候呢，我真的要做我的见证。我活了90岁了，我想我够资格这么说。我越老，越我明白了，家庭是生活的核心，也是永恒幸福的关键。 我要感谢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孙子女和我的曾孙子女，感谢所有的亲戚和家人，感谢你们丰富了我的生活，成就了永恒的生命。我为这项永恒的真理做最坚定、最神圣的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